有什么就是不明白的，想问的，想聊的，咱们随便一点，就跟聊天一样。说不通哈，好，哎，这个问题提的就很好啊，我把他问题重复一下，他就是说，心经说无色，说这个你像这个布，黄布吧，黑布、红布，都是白布染的，你这个颜色一染，这不就染上色了？它就布上应该是有色的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说无色呢？这就是实际修行的问题。就是你那个心经说无色，但是我呢觉得这个有色，这就是个矛盾，怎么解决？证明呢咱们想的这个道理啊跟心经不一致，究竟谁说的对呢？咱们也肯定知道，肯定是心经说的对，哎，观自在菩萨肯定对，然后就是要把里头这个道理说清楚。我再说一下这个布上有没有颜色。布上有没有颜色这个，实际上啊，就是咱们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全都没有颜色。这个颜色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？就是在你人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才产生颜色，就是你这个人产生颜色，东西本身没有颜色。它这个一个白布也不是白色，说染成黑布、染成黄布，那个包括那个染的那个染料啊，也是没有颜色的。它只是这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它只是把这个一些这个颜料啊，它这个颜料，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分子结构不同，就是它那个物质的那个形状啊，结构不一样。形状结构不一样呢，光线照到它之后，它反射到人眼睛里头那个光线的这个波长就不一样。这个光线是没有颜色的，这个物理书上可以看到。由于这个光不同波长的光线照射到你这个眼睛里头之后呢，眼睛搜集了这个光线，这个时候还是没有颜色的。眼睛收集了这个光线啊，它把它转换成电信号，通过视觉神经传给大脑。大脑在分这个视神经的信号已经不是光了，哎，这个时候肯定更不是颜色。这种所谓电信号神经冲动传给大脑之后啊，大脑分析这个信号的时候才产生颜色。这个呢咱们要是没有学过物理的呀，理解困难一点。如果学过物理的，他一听就明白，就是因为物理书上说光线是电磁波，没有颜色，物体表面没有颜色。哎，怎么造成的颜色呢？就是光线照到物体表面，由于物体表面高低不平，它反射的光线的那个长短那个波长不同，眼睛收集了这个长短不同的电磁波之后呢，变成电信号送给大脑，大脑在分析这个信号的时候才产生颜色。哎，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就是人跟人看的颜色不一样，比如说一个色盲他看的颜色跟咱们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并不是说那个东西啊颜色不一，对你来说就是这种色，对他来说就是那种色，或者说的比较确切一些，就是你比如说外边这条狗跟咱们人看的颜色就不一样，他看是黑白的，他看什么都是黑白的，咱们看是彩色的。为什么呢？并不是说这个桌子布它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，不存在这个，就是这根本没颜色，是因为我们人跟狗的那个眼睛大脑的结构不同，功能不同，液报不同，所以呢我们大脑自己产生的颜色不同，我们人就产生彩色，狗就产生黑白色。这也说明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颜色呀不是 在这个布上有，而是我们在动物在眼睛看它的时候，你这个你的大脑跟你的眼睛产生颜色，所以才造成什么呢？不同的动物看同一个东西，比如说都看这个黄布，看到的颜色不一样。比如说苍蝇、蜜蜂，他们的眼睛看这个布啊，跟咱们人看的那个颜色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这个布的颜色有好多种，而是实际上布这根本没颜色，而是我们的眼睛结构不同。我们跟蜜蜂的这个眼睛结构不同，蜜蜂叫复眼，一个大眼睛上有很多小眼睛，哎，它看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另一套颜色，哎，是眼睛结构不同，大脑结构不同，叶报不同，所以呢产生的颜色不同，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就是还再加上就是说，所谓天人，天人来了，这个你像护法，我这个净云寺也有很多护法天神，他们看净云寺的颜色跟咱们看又不一样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并不是因为净云寺又有了什么颜色，而是因为这个护法天神的这个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，他们是天眼，所以他们看到的颜色呀，又是另外一种，是他们的眼睛跟他们的意识，这个生产出来的。然后你用这个例子呢，去往下，颜色是我们大脑跟眼睛合作产生的，声音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耳朵合作产生的，哎。这个声音说世界上没有声音非常好证明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现在睡着了，我们这多大的声音你那都没声音，如果说我这确实发出声音来了，那应该我的这个声音就能震动你的耳朵，就能那个，你就应该听到声音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睡不着，哎，如果声音是我这发出去的，实际上我这没有发出声音，我这只是把空气震动了，所以产生不产生声音完全取决于你，哎，你睡着了，你在这儿啊，这个大殿里头对于你来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哎，别看扩音器这么大声音，你可以睡得很呼呼的。
我
就
制作一个声音
呢。你
制作一个，如果把东西甩在地下，
都有声音。有你，这就是看你的意识啊，正常工作不正常工作。如果你睡着了，摔东西你也听不见，也没有声音。因为什么呢？摔东西只产生震动，把地板也震动了，把空气也震动了，它不产生声音。声音是什么呢？这个你的耳朵受到震动之后啊，你的大脑翻译这个震动，把它翻译成声音。如果就是说，如果有一种动物，它的这个大脑啊，它不翻译声音，他就直接给意识翻译震动，那可能他就是光有感觉，光感觉震动，就是对这种动物来说就没有声音，有这种可能性的，哎，但是我们人呢，就是翻译声音，这个呀，慢慢的来琢磨，你觉得哪儿别扭就接着说，哎。啊，但是就是不习惯，哎，不习惯，因为人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五颜六色的，各种声音哈，你看城市里头，你，啊，
就是说一个感觉，是吧？
哎，
感觉的生成啊，
对，
需不需要一个外界的刺激？
需要外界刺激。
那么需要外界刺激和那感觉的感觉体本身，
哎，
当然了，生成一个意识啊，
对，
是吧？你比如世间也有这么一句话，他也知道一个印识离不开主观性，他说啥呢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是他有一句话就好像承诺了一个有个客体共同刺激你的，
对，
是不是？
对，
就像这杯，当然他可能你看，就像比如说比喻说就看了恒河，他说是水，
哎，
是浓血，
对，
它是流利，它是天堂地狱也好，不管怎么说，它必定有一个对象性，是吧？有共同的对象性，对吧？当然这共享性要咱佛法来说，当然这都这个共享性也是共业所感，
对，
是吧？那要提供的这个必须讲阿赖也是，是吧？但就仅就说我们一个眼识生成，就是眼识啊，是吧？眼识生成的条件，但你就是说眼识生成的条件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在感觉之外的独立感觉之外的一个存在？一般那个哲学上那个思辨哲学讲那个唯物论，它的反应论呢，就说啥呢？就其形式是主观的，那形式可能一人看一样；就其内容呢是客观的。就像那一个，就是像你在这讲课，我用彩色相机照你是彩色形象，黑白相机照你黑白形象。
嗯，
这个机器功能是这样，但是不管黑白也好，彩色也好。你首先要给我提供一个内容，然后表现形式就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样就说，你要说就既然为实，是不是？这个感觉的对象性的是实在性的，还是不实在性的？如果不实在性，它和你这个感觉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
嗯，是实在性的，就是在我们不是说每个众生都是一个心吗？在我们的心外边啊，有客观的存在。但是这个客观存在呢，不是这个万法，客观存在是什么呀？就是其他众生的心，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客观存在，你的心在活动，其他众生的心也在活动，这个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就是那个客观实在性，就是你说的那个，你比如说你拿照相机给我照相，我这个地方啊严格的说，就是说，咱们说我们看到的都是虚妄啊，这个颜色呀、声音呀都是虚妄显现。但是它有一个所缘缘，就是那个有一个托置，有一个托置，就是什么呢？有我的一他起，有我的心在这儿。哎，这个咱们再多说几句，这个就是每个众生的心呐、啊，我们不是说每个众生都只是一颗心吗？每个众生的心有多大？每个众生的心呐、啊，就有三界那么大。三界有多大，你的心有多大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呐、啊，在三界里头已经轮回无数劫了，三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轮回了无数次了，在任何地方我们都造过业。到处三界之内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这个就是种子，也就是说换句话说，我们的阿赖耶识，我们的心就跟三界一样大。这个是个什么状况呢？这个佛经上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说每个众生的心都三界那么大，就好像这一个屋里头啊有一千盏灯，每一盏灯都照满这个屋子，但是呢大家互相都互不妨碍。哎，当然互相也是有影响的，互相是增善缘关系都有影响的。这是我们心的这个个头大小，这么说啊。这个心的状况呢大部分的状况是处于这个叫种子状态，就是处于隐的状态，不显现。只有一小部分呢处于显的状态，就是你现在什么业成熟了，你在哪个道里头。就显现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阿赖耶识，就是天道的种子、恶鬼道的种子、地狱道的种子都不显现，我们只显现人道的种子。哎，六道里头的种子，我们只显现这个一道的种子，就是只有一部分显现。这个显现的这一部分呢，实际上啊，刚才说三界那么大哈。那个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也在这个三界之内。哎，在不是在西方吗？过十万亿国土。说极乐世界那儿去过吗？你也在那儿轮回过。就是那个极乐世界才建立十劫是吧？哎，才建立十劫。这个现在极乐世界有没有你的种子啊？你的种子在那儿也有。你在那儿造过的这个恶业种子有，你在那儿造的善业的种子有，你在这儿造业。熏到阿赖耶识里头，比如说你念佛，哎，念佛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这个种子呢，就这个相应于那个极乐世界，就是那个是佛经上说的吧，就是说你在这念佛念的精进，你在那个莲花池里的莲花就这个长得大，就长得漂亮，你念的这个不好好念，那个花就萎缩。哎，也就是说你起心动念造业呀，没有界限的。哎， 与哪相应？比如说你现在造了地狱业，你的地狱就生成了。你造的什么样的地狱业？比如说你这个炸东西，这个比如说炸活虾啊，这个什么，那你那个油炸你的那个锅呀就准备好了，哎，就相应就在那咕嘟上了，哎，就等着你了。说什么时候这个显现呢？那看你这个下一生的重业是什么了。如果你的重业就是地狱业，你造善少，你造恶多，那自然就是地狱显现。如果你善业重，那就重业先报嘛，那就先，你比如说你大布施，哎，这个福报大啊，先做天人，那就先报天人，天人报完了再去报你的地狱。你天人重善业重业完了，那恶业成了重业了，你报地狱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念佛呢，造这个跟阿弥陀佛相应的这个清净业，哎，这个业重，你不贪那个其他的，不造恶，哎，广行善，广念佛，哎，学大乘是好好修行，哎，你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这个重业就先报，那你就往生。这再说一个那个基本原理，这个因为这个在网上也经常有人们经常讨论，就是还是说那个，说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是不是我从这钻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飞到极乐世界了？根本不是，哎，这个说你怎么往生的这个原理呢？你用这个阿赖耶识讲也很简单，就是咱们不是说了吗？阿赖耶识是整个三界这个都有你的阿赖耶识，都有你的种子。看你哪个道的这个业包重，你就哪个业哪个这个道呢显现，不用管它。这个，你比如说你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业，这个就是业包重，哎，下一生呢要显现了。那怎么叫往生呢？就是你这一生你这个人道的业结束了，受尽了。哎，你人道的业呢，就是比如说80岁，哎，80岁结束了。人道的业，这个业报完了，他这个就说是叫有一个说法叫阿赖耶识离身，其实是没离身。就是说你人道的业完了，你的寿，比如说你应该有80岁的业报，你80到80岁了，80岁完了。完了就没有你生人道业的种子了，没生人道业的种子呢，你这个身体啊就没有热气儿了，就没有寿命了，哎，就慢慢凉下来了。这然后实际上你这个身体，你的阿赖是还在升起它，但是现在你升起这个身体呢，已经没有人道的业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你升起这个石头砖瓦山河大地一样的那种执寿了。说极乐世界的业成熟了，怎么呢？直接在你在咱们刚才说了，你在极乐世界有你的种子啊，在极乐世界直接化生，直接显现，你就化生在莲花里头了，并不是有一个东西飞过去。你人道的业结束，人道的这个你作为一个活人，就这个种子没有了，就停止了，哎，人就这个就凉了。极乐世界的业成熟了，直接在极乐世界化生，直接这个生在莲花里。说那为什么阿弥陀佛跟这个三圣要来接了呢？那个接啊，并不是说他们接上你是怎么着让你坐在莲花里，然后还要飞，不是这样。他这个接的这个显现是什么呢？是让你啊升起正念，是起这个作用。阿弥陀佛在哪儿啊？阿弥陀佛不是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在整个这个三界啊无处不在，他想在什么地方显现就在什么地方显现，并不是说阿弥陀佛来了，阿弥陀佛现在就在这儿。哎，你要念佛念得好啊，我们那儿有一个居士一念佛阿弥陀佛就现前，哎，还能跟佛这个就是交流。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呢，他往生啊就非常省事儿，哎，他往生大概他家里人不信佛，老看着他，怕他往生，结果他找了一个机会啊，大概就几十秒钟， 哎，大概就记他预知时日，结果正好家人这个不在，他就几十秒钟一坐就走了。哎，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无处不在，佛的法身无处不在嘛。所以阿弥陀佛在这，在你的面前呀，给你显现三圣，哎，你的莲花座来接你来了，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你升起正念，升起这个，哎，我这个被录取了，哎，我能到极乐了，心生欢喜，哎，一下实际上叫什么身躯必请什么，哎，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直接就在那儿，这儿业一结束，那儿的业一成熟一显现，直接在极乐世界莲花化生。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接引啊，这都是一个方便，就是一个，哎，让你这样啊，你够这个往生的条件了，阿弥陀佛显现一下，你呢就有这一套好像程序，哎，你心生正念，心生欢喜，天乐一奏，这个天香这个飘逸，哎，有这个气氛，还可以给别人呢一个这个启发，是吧？给别人一个榜样，是起这些作用。并不是说你还要弄一个什么东西飞过去，十万一国土啊，飞多长时间，没有那个事儿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这是往生极乐，你往生其他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比如说你下一生，修的不好，光修福报了，修智慧少，结果呢大福报，比如说做第十天。也不是说你有个东西从这钻出去升到天上，就是你这个人业报一完，那儿呢大这个第十天直接化生宝座上，直接化生，哎，那儿的业成熟了，你那个业就是你升天人的福报业在哪儿啊？你的种子现在就在天上。曾经这个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呢捐款修了两座庙，他的一个朋友啊打坐能上这个天上，哎，他可以比如说几禅天呢，他能他修定修到那儿了，他一打坐呢他就能上天。他那天上天之后呢，他看到两座宫天宫啊非常漂亮，他就问这个天人说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，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他说这是地上啊某某某居士他捐款啊修了两座庙，他的这个福报啊就在天上已经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你在这造善业的那个种子啊就已经就在那准备好了，哎，你造恶业的种子就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说你的善业下一生最重了，成熟了，要显现了，直接在那显现，你直接在那化生。我记得佛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佛有一个那个佛的兄弟啊，兄就是堂兄堂弟什么都出家了，就剩一个没出家，好像就是他特别喜欢他媳妇儿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喜欢他媳妇儿，是这个舍不得出家。结果有一次啊，佛就看他姻缘成熟了，去度他。度他怎么度呢？到他这门前托钵，他一看佛来了，赶紧接过这个钵来回屋里去盛饭，佛呢就走了。等他盛出饭来呢，一看佛走了，赶紧就赶就赶到佛住的地方了。到那儿把钵献上之后，你也不能扭头就走啊，在那坐一下吧，都是这个原来都是弟兄们哈，认识，互相这个说说话。然后就有人跟他开玩笑说，你我们都出家了，你也出家吧。他说意思就是出家也好啊，出家是好事啊。结果他这么一说呢，他认为就是啊说句话，结果呢佛说给他剃度，立刻给他剃度了，走不了了。走不了之后呢，天天在那想媳妇儿。然后这个时候佛就问他呢，说你媳妇儿漂亮啊，还是那个母猴子漂亮啊？他说那母猴子怎么能跟我媳妇儿比呢？然后佛就把他带到天上去，一看呢，天上那个仙女啊，那漂亮的。然后佛就问他，就是啊，他这一对比呢，那仙女跟他媳妇儿一比，他媳妇儿又成那母猴子了，不能跟仙女比。哎，然后他就问那个仙女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说：“地上啊有一个比丘出家了，正在修行，就是说的他，说他下一生啊，他就是生在这儿，哎，我们都是他的眷属。 他一听高兴了，那我就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吧。说那不行，你现在还是肉身，还是人人道的报，你在天上待不住，这是佛的神力把你带过来了哈，你还得下去。然后呢回去了，哈，这回有目标了，精进修行，好好修行。佛呢又把他带到这个地狱，他一看呢怕得不得了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说地上啊有一个比丘正在修行，下一生呢他是升天，善报完了呢就该报他的恶报了，这就是他的地狱。一回来啊，也顾不上高兴了，也顾不上升天了，好好的修行，哎，处理这个轮回。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在这造业呀，善业种子恶业种子在相应的道它就准备上了，到时候那个哪个道的业重直接在那显现，这儿不显现那儿就显现，这是往生原理，哎，并不是这个有一个灵魂飞来飞去，没有那回事。你那个说暂时说去世之后暂时条件不成熟投不了胎，暂时有个中阴身，那实际上也相当于一次这个就跟转生一样，就是一个细丝大哈，先组成你一个身体，哎，暂时的。啊，他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有人走的时候啊，家人跟其他人的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阿弥陀佛的念佛声，这个声音也是我们的意识显现吗？就是谁听见就是谁的意识显现，哎，当然说这个显现呢也有根据，也有根据，就是说确实是这个有念佛声，但是呢那个人业报不一样，可能有的人听得见有的人听不见，哎，谁听见就是谁的意识显现，这个他呀就是这就是有业报业障大小，这个清净业善根深厚都有关系，跟佛的缘分的成熟不成熟都有关系。如果是但这遥远的念佛声非常优美，而听到这念佛声的人自己平常念佛很少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就是说有的人呐根本不信佛，但是实际上他善根非常深厚，他可能呢你信佛的人都看不见佛，可能他看见佛了，哎，信佛的人都听不见，可能他听见了，有这种现象。实际上他的善根比那个信佛的人呢还深厚，这个跟他因为他这个人的业非常复杂，并不是说这个人善根深呐就没有大业障啊，就是老是显示特别好，不很复杂，哎，就跟那个这个五百那个野狐禅一样，老和尚因为答错一个问题，转五百世野狐身，野狐身报完了还是一个大法师，他的善根你别看他是一个野狐身，他比你那个一般的比丘修行还好，哎，他只是一个业障造成他一个野狐身的显现，野狐身报完了他不就是还是这个大和尚吗，还是出家人。所以这个玄奘也有这么一回事，玄奘在路上啊那个被几个强盗劫了，要抢的东西，把他绑在树上，抢了东西之后一看呢，说这和尚怎么处理啊，有一个就说把他杀了，说要不咱们走了他给报了官怎么办啊，然后这个一个人就拎刀过去就准备杀他，这个过来之后一看这个玄奘啊在那闭着眼根本不理他们，在那这个念念有词，一点不害怕，这个强盗就觉得有点奇怪，说我要杀人的时候这些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去哭爹喊妈的求饶哈，说你为什么不害怕呀，玄奘说你如果能杀我就证明我该你一命，哎，该你一命就还你一命，就这个业报就就还你业报完了哈。他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，说那你这个说你这你是干什么的，玄奘就说我要到这个印度去取经，是怎么回事，我现在呢要到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山洞去拜佛，据说到这个山洞虔诚的礼拜啊就能看到佛。你看这个强盗啊有大善根的也很多，这几个人一听啊说那我们不做强盗了，我们也跟你去拜佛，哎，玄奘说好啊，就他们一块去拜佛，结果到那个山洞之后这几个人一起拜啊，很快那几个强盗就见佛了，谁见不着，就玄奘见不着玄奘 这个是诚意忏悔啊，业障深重，在外边忏悔半天，到最后呢才见到佛。哎，所以说呀，这个人们这个业报很复杂。你看一个可能平常根本就不念佛的人，有可能他比你啊善根很深，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一辈子不信佛，到临终的时候了，哎，或者善知识，或者碰到一个和尚给他一说你要念佛就能往生，结果他就信，他就念，结果就能往生的。你想这个善根深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说他的这个往生资粮啊就达到了，就是说就差念佛就可以去了，就有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能够见佛不能够见佛呀，跟这个人现在的表现关系不是太大。哎，关系不是太大。像这个有人往生的时候闻到香，听到音乐，听到念佛，甚至见到光，见到这个见到三圣，这都是这个就是说有阿弥陀佛的这个显现啊，然后有你的这个相应，哎，都是也有客观基础。哎，不是说佛也是一颗心吗？佛心哎有它的基础，有它的这个增上缘，你呢对它有感应，你就可以这个看到一些东西。嗯，这几个问题提的都很好啊。看看这个，咱们这么说吧，这个心经说的话呀，你要是不是认真去考虑里头道理，就光念呢，问题不大。反正念一遍念一遍，就是也没有多大感觉。如果认真起来啊，跟咱们的那感觉正相反，是不是啊？每一句都正相反。我们觉得色声香味触都有，哎，他就说没有。我们觉得眼耳鼻舌身，就跟那个妙老说呀，念完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摸我这不是眼睛鼻子都有吗？哎，跟我们感觉正相反。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容易。回头呢，如果你们那个就是能够在电脑里头听录音的，哎，回头呢你们考上这个录音呐，这个录音也会留在寺里，哎，把这个道理反复听听，是不是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是不是有色声香味触法。咱们现在还没讲到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了啊，王姐先讲，关键是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是最难空的。你看咱们讲了道理讲完了，哎，总感觉这个布啊，总感觉这个布就是黄的，我这个为什么习惯了搬不过这弯来，就是我说的这个道理，你反复的来听录音，反复的来想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东西上都没有颜色，就是颜色是在你看它的时候产生的。哎，你如果不看它，比如说现在你在这儿睡着了，色声香味触对于你来说都没有，别人推你一下你也不知道，触也没有，什么香啊味啊都没有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的翻译官休息了，你的翻译官就是你的意识，哎，你的意识休息了，你就没有那些感觉了。说是不是我没有感觉，别人还能感觉有啊？别人是感觉有，别人也是个错觉，也是一个这个跟你一样，他错误的认为有，实际上对于他来说，色声香味触也是没有的。就是说，等于我们大家都错了，都错了，不等于说啊，他说有，我说没有不管用，他大伙都说有啊，大伙都错了，我们凡夫全错了。咱们慢慢的来，这个一次两次，哎，慢慢的这么熏习，慢慢就纠正过来了。哎，以后啊，缙云寺这是要建唯识道场嘛，会经常的有这个讲唯识的讲座呀，哎，什么，你就这个如果欢喜高兴，哎，相信这个佛菩萨说的是实话，你就憋着自己的劲儿硬多听，哎，硬多听，啊，终有一天呢，你不用终有一天，你今天听了，明天你那个人呢就跟今天没听的那个人就不一样，听一天就不一样，听一次就不一样，哎，听得多了，慢慢就转过弯来了。哎，对心经的理解也深了，念起来也更高兴了，心里头也畅亮了，是吧？你懂不懂那个念的不一样啊？哎， 念起来的质量也不一样了，效果也不一样了。你在这念无言而必舍身意，平常想的都是有言而必舍身意，你这一个效果是什么效果呀？你如果说我就是相信没有言而必舍身意，就是相信没有色声处香味触法，你那个念的时候那个心的信心有多大呀？是不是啊？再一个就是念的时间多少，你像平常我们上早晚课念一遍心经，哎，有法会念一遍心经啊，当然有人可能自己定功课还念，这是一个等于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只念心经用几分钟啊，只念那么几分钟的心经，色就是空，只空那么几分钟，实际上你而且你信的还不是特别信。如果你要是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一看见色就知道这个色空，哎，色即是空，色没有，这是我的意识创造的色，哎，实际上没有色，生，哎，这是我的意识创造的生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生，生就是空，哎，看见色就跟空画等号，听见声就跟空画等号，你看你这一天的修行，你看到多少色，听到多少声啊，等于你念多少遍心经啊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熏习的这个种子为什么要出家？哎，出家就是听的都是佛号，见的都是佛像，哎，让你不忘修行。
这个颜色啊，你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是一般的，是五俱意识里的啊。
嗯。
那么就是说，意识在独头意识里，你看五俱意识，我们可以光合作用，说这个电磁波呀，还是这边的传音符号啊，
对对对，
你可以。那么就是说，独头意识啊，或者是我们的梦中意识啊，看的这个颜色，这个东西，还是像刚才所讲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用耳根
啊
传到耳识、嗯，
对对，
这耳根生理器官了、啊、和耳尘，这还是色尘，是不是？这生尘也好啊，这么一个关系，或者色尘和眼根，那么就离开眼根，离开眼尘，眼是独自活动这个独影境，也有
色声香，哎、
也有色香味，
对对对，
这个色香味和就是根尘生识这个色香味哈，
哎，
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。
我来这个翻译一下胡老师的一个问题，他问题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见的颜色。跟我闭上眼睛我在这想，比如说我想我们家有什么有佛像，想的那个颜色，这两种颜色呀当然是不同，这个问题还是很难的联系和不同。咱们先说不同，也
想是又有作意，
在
梦中不是你作意，
哦，
我必须都梦中，说我昨天上
对对对对
上
啊梦中
看到高山，什么人啊，什么样都可以，几十乎就在梦中跟我们清醒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，
哎，对对对，
就是说在唯识学里称之为这个独影境，
对对对，
是不是啊？
对，
和这个代指境以及性境，
他
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，以及它的生成的根源，以及它的空性，是不是？然后最终还是造就五蕴皆空嘛？它为什么要空？一个空说的钢体空，还是一个因为它无常最后空了？有的人就说人生如梦。世间人会说死了就拉倒，死了的话意味着有断灭，那个断灭的空，还有说当体就没有的空，或者当体这个空是意味着它无常性，还是它的没有性，以至于是说它的一种真实状态性，这个了解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确实是挺有意思的。
咱们先说这个眼睛看到的颜色呀，这叫限量，它是。一个是稳定的，它比较稳定，不会这个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一个是比较确切，哎，你看的比较真切。梦中的这个比如说我梦中我到黄山去玩去了啊，也是有颜色什么，就跟真的在黄山一样。梦中的呢，它这个颜色哪来的呢？是靠你的记忆，就是你的记忆呀生起来的，记忆的种子。有时候啊说我没去过黄山，但是我怎么会没有黄山的记忆，走我结果我梦到到黄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你用你到其他山的一些记忆啊组合出来的。 如果就是说你凡是梦里出现的东西都是你的记忆，你比如说你特别想到黄山，哎，这是一个愿望，结果呢梦中你就到了，实际上你看到的黄山啊都是你看到的其他山的记忆，可能你看到的缙云山的，你看那个黄山就跟缙云山差不多，哎，它都是记忆升起的。这个梦中的升起的这个记忆啊，比你现在就是说我现在闭上眼睛我就想黄山这个记忆啊要稳定一些，但是呢它跟那个限量的这个颜色的升起啊它就有了不同，就是什么呢，第一个不稳定，梦中的那个颜色也不稳定，梦中呢梦中很难像你亲自到黄山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看一个石头你可以在这儿左上下左右反复的在这儿看啊，你可以它不会变，梦中就有点不自由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你的记忆究竟是怎么一个组合，不是由你这个意识自主升起的，它有点这个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意识休息了，只有一少部分意识在活动，也有一点自主，但是呢大部分不自主，看你的种子啊什么种子成熟就升起什么，哎，所以它第一个是不稳定，可能看着恍恍惚惚哎跑了，第二个呢不确切，梦到的东西啊有时候看不真，哎，不确切，为什么呀，完全取决于你的记忆啊，哪些记忆种子成熟了，像这个你在这闭上眼睛在想这个颜色的时候啊也是这两个特点，一个是不稳定，一个是不确切，那就是看你记忆的这个种子的多少了，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比较熟悉，看的比较多，记忆的种子比较多，那你就比较稳定一点，比较确切一点，如果你看这个东西呢就见过一回也记不太清了，那你这个想象当中就很不稳定也很不确切，哎，这是这个区别。联系呢就是说像这个还拿黄山这个比如说梦见到黄山做例子。梦见到黄山呢你如果真到黄山这个是限量了。这叫有性境做这个就是有性境，就是那儿有一个客观的境。咱们说啊咱们现在是讲为实，就直截了当说黄山那儿的那个客观的性境是什么，就是其他众生的心。哎，就是说其他众生心的共业，你原其他众生的共业在你这个现在业报的显现，那个地方就是显现一座山，这个地方就是显现一座河，这个地方就是显现一座寺，也就是说因为三界唯心嘛，世界上就只有心，所以呢对于你来说你的性境就是其他众生的心，这是性境。在你做梦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算带智性独影啊，梦是独影境，梦是独影境。那个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儿啊。哎，啊，好嘞。这个我们对这个境啊有三种，比如三类境。一个是性境。第二个是代志啊，第三个叫独影镜。慢慢大家要是学的话，这些词儿慢慢都就熟悉了啊。咱们这现在啊，我讲课呀，跟胡老师不一样，胡老师讲的很确切，这个，我呀，这个水平比较低，我讲的就是。从里头摘出那么一点点这个特点啊，大概让大家先有个印象。我来讲这三种境啊，咱们这么讲。性境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它本身在这真的有一个客观的所依，哎，有一个客观实在，你在这个客观实在上呢，你的眼识升起一个影像。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人见是水，鬼见是脓血一样，在这个水这个位置啊，它是有一个客观存在，我现在就把它说成啊是有众生心，你作为人道的人看这儿的众生心它就显现为河水，鬼看这个众生其他众生心呢就显现为脓血，哎，它但是呢它有一个客观存在，有客观实在。再解释独影镜，独影镜是什么呢，就是没有这个客观实在的所缘，没有客观实在的这个根据，我在这儿啊，我在这 闭上眼睛想，我想我在这想龟毛兔脚，哎，你说兔子没有脚，我就想象一个兔子长着一个脚，哎，就是没有任何根据，独自在这儿啊，用影像升起一个影像，独影镜啊，咱们讲简单一点啊，哎，带智境处于这两个之间，就是什么呢？也是我在这儿，就是没有现实根据的，哎，不是现量见的，没有现实根据的这样的来想，但是呢，我想的这个东西啊，不是完全是我自己这个就是胡思乱想的，比如说我回到屋里头啊，你们在这讨论，我跑到院里啊，我想胡老师的这个影像，哎，这个影像啊，它既不是性境，就是不是我现在，你看我现在看胡老师，我现在这叫性境，哎，因为是限量起来的，我如果是这个胡思乱想，那叫独影镜，我想的这个我到院里去，我看不到胡老师，我在这想胡老师的影像，这叫带智境，就是说处于这两个之间，哎，胡老师呢他有他的本质，但是呢我又不是限量见，我又是这个自己想象的，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它有本质，哎，有这个性境的根据，就叫带智境，大概先这么解释一下。然后呢，这就是刚才你看我说这个眼睛直接看到的颜色呀，就是性境，哎，做梦里头的这就独影镜，梦嘛就是你自己这个就是种子，就是回忆，梦的组合很怪哈，为什么很怪啊，它没有规律，所以呢它就是完全自己在那儿这个胡思乱想了，哎，带智性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，嗯嗯，
不是啊，
那
个意思跟梦哈，那就是所以在这个大脑里面一种幻觉是吧，
对，
但是像我又没做这个梦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没得那个幻，没这个事，没接触这个事情。
嗯。
但是当有的我这个
梦到
反应出来，
哎，
我举个例子哈，
啊，
也就是曾经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一个中午睡午觉，我好像就在一个金灿灿的大庙子里头，
嗯，
金灿灿的，而且是在睡东西，
嗯，
睡到的，有三个女的给我盖铺盖，
嗯。嗯啊，好，
我从来没想，
哎，好好，我来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呀有多种可能，这个就是说你做的这个梦啊，你当然你说我这一生我是没见过这种情景哈，我没见过，怎么会想到呢？有一种可能，你前前生啊曾经有过这种景象，哎，曾经有过这种景象，你呢当时见过，现在呢把那个记忆怎么给碰起来了，是吧？哎，可能出现了这一种可能。啊，哎，再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做梦，午睡的时候做梦。哎，午睡的时候做梦。嗯，不用啊。嗯，就是好，咱们因为时间不多了，咱们不详细叙述这个梦啊，就说这个这种梦啊，没见过的梦，它几种可能，一个是你前生有过这种情况，哎，记忆又翻起来了，一个呢你前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是你的各种记忆啊一个组合，比如说你见过别人这样，或者是你见过这样的情况，然后那儿呢又经历过那样的事儿，反正呢你就是这些记忆合起来了，组合起来。还有一种可能啊，这个有时候啊，就是咱们那个在外边院里说的，一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啊，它的因缘会慢慢聚合，慢慢聚合的时候啊，你比如说这件事情要发生哈，它的因缘开始聚合，实际上跟它有关系的一些因缘呢就开始显现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在梦里头啊会显现将要发生的事儿，也有这种可能是，哎， 有的人就有这个，说我做梦了，然后那个第二天发生或者过几天发生的事儿，结果一想，哎，我前几天做的梦就梦的就是梦到的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事情要发生的，你跟那个事情有因缘哈，你前生啊跟他有因缘，前生见过的他，前生的一些影像什么，他一个是会起来，再一个呀，甚至未来的那个影像啊，它会发生。为什么呢？有人说未来怎么会发生呢？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的因，你的种子啊，因是这些哈，它未来的影像会有一个很自然的，就好像镜子一样，这样的因必然有那样一个影像显现，就是。所以呢，这个梦很复杂，所以有人呢说解梦，解梦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哎，咱们不要受梦的影响太大。说，哎呀，梦见这个了不好，不一定；梦见那个了就好，不一定。哎，这个梦很复杂，哎，很复杂。不要这个就是太相信梦了。当然，说老实话，咱们凡夫啊，没有多少真正会解梦的高手，哎，除非那个真正有修行、真正高僧啊，那很难碰到的。尤其是咱们末法，这个都是业障深重哈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它会显示出一些信息来，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究竟是以前记忆翻起来了，还是未来的显现，还是你的一个随意的混乱的组合，都很难说啊。咱们看看还有什么想聊的？刚才胡老师说的那个，就是这个空是。我简单，我现在就听了这个，简单说一下吧，就是，我现在我个人的认为啊，这个色声香味触的空，就是什么呢？毕竟空，彻底空，根本没有，完全是在你的颜色，就完全是在你眼前的一个虚妄的显现，就只有一个显现，就是你醒了，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啊。在你的面前就显现这样的颜色，就只有显现，实际上是一点没有，你一闭眼睛这个显现就没有了，没有这个颜色，就是彻底没有。哎，就是咱们平常说你有，你们家有汽车吗？说没有，就跟那个没有是一样的。哎，一点假都没，不掺的，就是绝对没有。哎，颜色就是眼前的一个虚妄显现，就好像那个杨艳那个例子，就是马路远处你一看呢有水，哎，有显现，但是实际上这个水呢根本就没有，就是这样的没有。当然说有根据没有？有根据。那个杨艳就是那个马路上的水有什么根据呢？它有水蒸气的根据，就是说有水蒸气没有水，你把水蒸气呢，就是很多小水滴，反太阳光，你这么。很多水滴小水滴一重合，哎，你看着哎好像有水反光，实际上没有水，只有那个水蒸气。我们现在看说颜色就跟那个水一样，实际上是没有的，但是它也有根据，就是什么呢？世界上有众生心，众生心呐，那个说心是什么样的呀？你想你现在想什么就是什么样的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心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现在心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，你的心就是什么样的，你在想什么，你的心就是什么样的。所以你看这么复杂的众生心，你去圆它，那个升起来的图像也很复杂。哎，看看还有什么。这个明天呢咱们再接着说，说了之后明天晚上咱们再接着问。哎，这个这个弯啊是非常大。你看心经到最后说呀，让咱们什么呀，远离颠倒梦想。我们这一切啊全是颠倒梦想。说怎么叫颠倒呢？没有色你说有色，你是不是颠倒？是不是啊？没有声你说有，你是不是颠倒？是不是啊？你比如说人们说疯子，哎，他说啊我比如说他说有人老打我啊，有人老骂我。别人说哪儿啊？他说就在这儿。哎，别人说这儿没有人呐，这就是说这个人呐，你看颠三倒四，没有人骂他，他说有人骂他。哎，我们现在就是疯子，呵呵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就老说这就有色声香味触法。哎，我们现在啊，哎，知道我们是颠倒的， 你这个远离颠倒梦想，你才能究竟涅槃。我们现在不远离颠倒梦，天天在这个颠倒里头，我们就涅槃不了。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明天怎么着？